OK， 我们那个时间到。那今天因为我们要讲大概两章了，所以我们如果讲完之后有时间，我们再来唱诗。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在主日的早晨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借着西番雅书，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真是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有好的学习，有好的建造。主啊，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我属灵的粮食，供应我属灵生命的成长。愿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满有主你的同在你带领，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上这个西班牙书的第二章还有第三章。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是讲完这个西班牙书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说西班牙书的三个部分。我们讲完了第一个部分，讲到是神对犹大的一个审判。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讲到的是神对外邦人的审判。所以这个顺序是蛮合乎这个圣经的原则。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有说到，他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当神的审判要开始的时候，他会先审判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审判神的家然后再下一步，然后才会扩张到这个外邦人。那今天我们就从第二章开始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神对外邦人的审判。那他审判哪些外邦人呢？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标东南西北。那在第二章里面，他主要是针对四个外邦人。第一个是讲到腓力士在西边的腓力士，然后呢再来讲到第二个是东边的摩押跟亚门人，然后第三个讲到古实人，然后第四个讲到北边的这个亚述，然后最后呢他回到再来回到这个讲到犹大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是第五个。所以照这个顺序呢，就是一二三四，所以我们会先来讲说这个神对这个腓力士人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来翻开圣经西番雅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第四节一开始就说到，加萨必致剑气，亚实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图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来这边讲到好几个地名这边讲到是什么，加萨、亚实基伦还有雅实图还有以格伦这边讲到几个地名。那我们在讲这些腓力士的这些城市之前呢，我想我先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讲义上讲到腓力士人的始祖，我们来看一下腓力士人的始祖是从哪里来的在创世纪创世纪的十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边有讲到说，麦西生路低人，然后亚拿弥人，然后利哈比人，拿佛土西人，然后十四节说到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然后有一个下一个是加斐托人，然后从加斐托人出来的有腓力士人所以这个十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到这个腓力士人的家谱。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这个家谱的一个表从挪亚开始从洪水灭了人之后呢，挪亚的他有三个儿子闪、韩跟亚佛。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创世纪十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有讲到呢，说那个麦西呢，他就是韩的儿子。那他生了第几个儿子，我看第七个儿子麦西的第七个儿子加菲托加菲托，从加菲托呢就生了这个腓力士人。所以呢这个腓力士人是从是 是一个闪的后是韩的后代哦，是韩的后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一章哦，下一章讲到说这个加菲托哦，照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加菲托实际上是在地中海上面岛，那个岛叫做克里特岛。这是圣经学者研究说的，加菲托是从克里特岛出来，然后他们在主前十二世纪的时候呢，从这个岛克里特岛移居到迦南沿海，然后他们拥有这个制造铁器的技术，然后当时是以色列士师时代的晚期。所以我们记得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以色列人很难抵抗非利士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会制造铁器，那这个非利士人他们也有铁器，所以他们在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常常得胜，因为他们有好的武器，那这个以色列人反而没有。那后来可能是非利士人把这个制造铁器的这个方法传给了以色列人哦，所以可能以色列人后来呢，他们也会使用这个铁器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以色列他不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家谱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我们这个讲义上有讲哦，这个非利士这个名字哦，实际上是希伯来话，所以你照这个它这个英文的话，它的发音就差不多是非利士。那但是我们现在常常讲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跟非利士其实讲的是基本上是同样一个地方啊。那巴勒斯坦是希腊语，那希腊语的发音呢，它翻译成中文听起来就是巴勒斯坦。OK， 所以呢，我们讲的是有的时候现在大部分人都讲说是巴勒斯坦，对不对？现在以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我们都称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就没有人讲说这个地方是腓力士，因为腓力士是希伯来语。那后来到了希腊语之后呢，现在的人都是讲这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OK，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刚才我们念的这几个城市哦，看一下下一个图哦，这张地图上有标，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几个城市。它上面有讲的是说加萨雅什基伦，然后呢雅什图，还有以格伦，然后我们这个地图上有一个箭号的基本上把这几个地点都标出来了，所以它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然后呢基本上圣经学者认为呢，在这个对这个非利士人来讲呢，他们除了这四个城市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加特，那个地图上也有标，还有一个加特是比较靠内陆一点哦。那但是这里这个圣经节并没有把加特写在里面哦。有的学者是说，可能那个时候加特已经灭亡了，可能加特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并没有把加特列在这个圣经节里面。不过他标出了四个主要的主要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哦，代表的一个城市哦。然后这几个城市呢，如果你看讲义的话，这些城市其实，它都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它如果是用这个希伯来语的发音的时候，它跟这个城市的名字它都有一个这个是我们讲义上解释，这个叫双关语哦。其实我记得以前在讲别的经节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双关语，这个在很多。先知书里面常常用这个双关语哦，那这个双关语呢的目的就是要强调他这个他想要强调这个意思或者是语气。那这个加萨呢的意思，他我们读着圣经的时候，他说加萨必见弃嘛，所以加萨他希伯来语的发音就相当于是抛弃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雅什基伦呢，雅什基伦必然荒凉，那雅什基伦他的希伯来的发音可能也就是荒凉的意思，所以它其实是重复这个用这几个城市呢，但是它重复来会用后面的形容词来强调前面这个城市的名字哦。然后再后来讲雅什图的名，他说正午的时候必赶出雅什图的名，那这雅什图希伯来语的发音呢，很接近赶走的意思。然后最后一个以格伦，那以格伦也被拔出来， 那所以以格伦希伯来语的发音呢，就很接近拔出根来。所以这个是作者他是一个用一个双关语的一个方式哦，去强调说这些城市的号到后来呢都会被神所毁灭。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来描述来强调。然后第五节说到什么，他第五节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耶和华的话语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所以这边第五节又提到一个基利提族，基利提族实际上呢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通称，或者是他一个分支，所以基利提族也是代表是非利士人的意思。那基利提族他这个字它的希伯来的发音就是剪除毁灭，跟剪除毁灭的希伯来发音很接近啊。所以这边就是再次强调说这个作者呢西班牙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强调说这些非利士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哦，就是被神所毁灭。然后他这边又讲到说他的根要被拔出来啦，他的无人居住啦，然后到第六节就说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了，其实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意思就是说这些非利士人之地本来他们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但是因为呢后来被毁灭之后呢，他们这些住的这些城市就变成一个放牧羊群的地方，就显示说它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哦。因为如果你不会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放羊的，通常都是在这些草原啊这些比较郊区的地方放羊嘛，所以就是说这些城市呢被毁灭之后呢，他们就成为这个放牧羊群的地方啊。然后第七节说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羊群，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这边特别强调说这些非利士人之地呢到后来反而是变成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人放牧羊群的地方，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边说晚上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我们刚才讲到雅什基伦就是非利士人中间一个很代表的城市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非利士人被神所毁灭之后呢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家剩下的人呢会住在这个地方放牧羊群啊。这边就讲到说这个非利士人受到审判的一个光景了。然后接下来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讲到摩押人跟亚门人他们被神审判之后的光景。然后第八节说我听见摩押人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所以我们在也是一样，我们讲这个摩押人跟亚门人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说他们的家谱，我们来看一下摩押人跟亚门人的家谱，在记录在也是一样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那时候罗德住在这个索多玛，结果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呢，然后罗德就带着他的女儿然后逃跑，那所以这边这个创世纪这段经节就在讲这个故事所以三十节说罗德因怕住在他跑到这个他要逃到索尔那罗德因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在索尔上去住在山里然后和他两个女儿住在洞里，结果他的两个女儿呢就出了这个馊主意说这个为了让他父亲有这个后代，那他这边圣经上有讲我们要第三节说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所以他的两个女儿罗德的两个女儿呢就跟罗德同寝，然后呢他两个女儿都怀孕了，然后呢大女儿怀孕生的儿子就叫做摩押，就是摩押人的始祖，那小女儿呢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那就是亚门人的始祖所以呢摩押跟亚门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犹大人实际上是有这个亲戚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族谱的图这个 摩押跟亚门人他的族谱，他们是从他拉，然后哈兰，然后哈兰的儿子是罗德，然后罗德跟他的大女儿生的摩押，跟小女儿生的亚门人。那这个他拉实际上他就是刚才我们讲在这个挪亚的后代，他是闪的他是闪的的后代待会我们也许这个因为这个只有截录这一段，所以他是从他拉开始，但是我们待会看下一章介绍另外一个族的族谱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其实他拉他就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好，所以呢这个神对第八节开始讲到八到十一节，说神对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审判那摩押人跟亚门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了这边有讲第八节说摩押人毁谤，而且亚门人辱骂，辱骂谁？辱骂神的百姓，而且他们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然后第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因为神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每次启示的时候就指着自己启示他说什么，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然后这边提到说这个神要审判摩押亚门，然后他说他们的结局必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索多玛俄摩拉刚才我们讲到说罗德要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所以罗德就从那边逃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你就想象说这个圣经在写这些的时候其实它都有一个关联性，它不会去讲别的城市因为这个摩押跟亚门人就是这个罗德的子孙嘛，那他是从索多玛跟俄摩拉逃出来的，所以他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所以他就又回去讲说他们的结局就要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时候也许大家也对这个经节也蛮熟悉的，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创世纪十九章十三节就是说神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城里面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所以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说到神怎么样，耶和华将硫磺从火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来与索多玛俄摩拉，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就怎么样在城里所有的居民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所以神是用天上降火硫磺跟火从天上降下来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我们看一下索多玛俄摩拉它的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根据圣经学者研究，索多玛俄摩拉现在位置其实一在死海的里面因为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神所毁灭之后，这两个城市就沉入这个死海的里面了，所以现在的在地图上实际上是找不到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地方的。那这个地图就是大概跟大家讲，他说这个主前两千年在亚伯拉罕时代那死海的南端就已经有人住了，但是在亚伯拉罕之后，因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神所毁灭之后，他就沉入死海的底下了，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在死海的南部的南端呢，在沉在死海的海底OK， 所以这个就是跟索多玛跟俄摩拉他被神审判之后他的一个结局然后所以这边第九节有就是特别强调说他们都会变成什么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所以就是说被神审判之后被神毁灭之后呢，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就变成一个荒废之地然后第十节呢又说到说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什么骄傲自大自夸而且毁谤，就重复第八节讲的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审判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而且呢毁谤耶和华的百姓 然后第十一节说到什么呢？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落，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那这边说到这个诸神受落，诸神受落的意思呢，这个上面解释，我们讲义上有讲说，这个可能就是说呢，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呢，他们失势啊，就意思就是说，因为人家觉得这个他们拜的偶像呢不够灵，或者是能力不够大，所以呢人家就不再去拜这些偶像了，所以这些偶像呢就变得受落，就是没有能力了，所以他们这边的经节就是他必叫，就是神必叫这些诸神，就是说那些偶像呢受落，没有人会去拜这些偶像，然后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上敬拜的。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所以这边就是说列国海岛说到是指万国万民，所以这个万国万民会回来回转过来来敬拜神，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经节的意思。所以从八到十一节讲到说神对摩押跟亚门人他的一个审判。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说到古实人，那第十二节很短，对古实人的审判只有一节哦。十二节说，古实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就只有这一节。那古实人呢，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古实人的家谱，一样也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0章1到6节，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佛，就是他的三个儿子， OK。 然后呢在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然后含的儿子就是古实，所以古实人就是含的儿子。然后耶利米书13章23节说到，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呢？所以我们知道这边说到古实人他们改变皮肤，因为古实这两个字的意思基本上就是黑的面孔，所以古实人应该就是现在的非洲那边的人， okay， 所以古实人就是非洲，所以就是就是黑人 ，OK。然后呢，古实的地点呢，应该是在埃及南方尼罗河上游，现今苏丹的北部。那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到古实呢，它也是指，就是可能也是指埃及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它的古实的家谱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挪亚。生了韩，然后韩的儿子是古实，然后你看右边的话，他的闪的儿子的下面最下面那个就是塔拉，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摩押跟亚门人的始祖是塔拉，然后塔拉的下面才又生了罗德这样子，然后才有这个摩押跟亚门人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图表就讲到说古实人的家谱哦，然后。就讲到说这个古实的位置哦，可能就是刚才那一页，古实的位置应该是在埃及的南部，在尼罗河的上游。看一下刚才一开始的那个地图哦，然后你看第三个就是古实，那它就在尼罗河的上游，但是。古实也曾经统治过埃及一段时间，但是就我刚刚讲，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古实的时候，常常也是指的埃及哦。OK， 好，然后就是讲到古实哦，然后这边说古实人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这个必被我的刀所杀，这里讲到我的刀可能是指巴比伦或波斯，因为后来。巴比伦毁灭了，灭了南国嘛，灭了犹大国，然后而且也造成这个埃及，因为上礼拜我们讲这个，在这个巴比伦跟这个埃及他们征战之后，然后埃及被打败了，所以埃及就退回到他们本来的地方，就是尼罗河岸，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我的刀可能就是指的巴比伦或者是波斯来讲的。然后这个第十二节就是一节讲到说对古实人的审判， 然后呢，第十三节讲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是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所以这个呢，就回到刚才已经讲了，非利士人西边，摩押人、亚门人东边，然后呢，古实人是南边，然后现在讲北边啊。所以呢，就是说到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而且他是全地的主，所以他不只是对以色列有审判，而且他对他列邦的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也做审判。那这些外邦的国家，可能就是代表是说，当时以当时来看的话，东南西北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就是代表说呢，是对全地的审判啊，神对全地做的一个审判。所以神是一个在他是在万国之上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所以这边第十三节就讲到说，对亚述的审判。那同样我们来看一下亚述，亚述他的家谱是什么？亚述啊，这是古时亚述哦。亚述的家谱，创世纪20:22也是讲到啊，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啊、亚法萨、路德、亚兰哦。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闪的儿子是亚述，所以呢，亚述就。亚述从闪而来，然后创世纪10:8-11这边又讲到说古实哦，古实又生宁怒，然后宁怒是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哦，然后宁怒他从哪里？第十一节说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哦，建造了尼尼微，所以尼尼微城呢，照这个创世纪10:8-11的记载呢，他尼尼微城是这个宁怒他所建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家谱的图表。所以呢，从一样啊，从挪亚之后呢，这个闪的儿子是古实，然后古实的儿子呢又是宁怒，刚才我们讲宁怒就去建了尼尼微，然后在左边呢，挪亚的儿子闪，那闪的儿子呢就是亚述。哦，所以其实大家看这个家谱的图表，你就发现这些在以色列四周的这些外邦的民族，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从挪亚，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始祖哦，他们前500年前都是一家人就对了，他们都是从挪亚从儿子们的后代哦。OK， 然后这边讲到说神要毁灭亚述哦，然后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啊，特别是在这个这些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亚述跟这个尼尼微重复很多遍，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虽然我们有地图看啊，我就想说这个尼尼微到底是在哪里啊，所以我就去 Google 一下，看看 Google 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尼尼微的地图，就还真的有啊。你看这个是 Google Map 上面卫星的照片哦。这个尼尼微呢，它现在位于这个伊拉克北部，有个叫摩苏尔的地方。大家可能对这个摩苏尔这个地方可能印象不太深刻。那记得前一阵子，好像2年前吧，这个 ISIS 在攻击的这个，他们新闻有报道，毁坏了很多这个古迹啊，那个就是亚述的圣殿呢。毁坏很多的古迹，就是在摩苏尔这个地方。那后来呢，这个被伊拉克又打回去了，所以又他们又夺回了这个控制权哦。那他讲这个摩苏尔，就是我们这个地图上显示的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呢，我特别标出来这边这个边边上很多这个白底红边的这个三角形，这个呢大概就标出说当时。这个尼尼微城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它其实蛮大的。你看这个地图，它其实蛮大的，不小的。然后呢，它里面还有因为标这个呢，主要是它有一些现在还留下一些当时的城墙的遗迹哦，所以根据那个大概标出这个尼尼微城的一个范围哦。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西拿基利，它西拿基利的。皇宫哦的宫殿哦，这个西拿基利这边打一个叉的那个， 那叉的那个章，它有两个叉，上面那个叉是亚斯巴路宫殿。那亚斯巴路可能大家不熟悉哦，虽然圣经里面有记载，但是它并不是那么有名的一个王。但是西拿基利大家应该很熟悉哦，当初他要攻击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结果被他的大军哦，被神的使者所击败，所以他就退回去的那个国王。所以他的西拿基利的宫殿，然后就在那个下面那个打叉那个地方。然后你看这个尼尼微城哦，它其实有两条河，你有没有看啊？这个左手边是现在还在这个底格里斯河 ，Tigris， 所以它是在底格里斯河的右边哦。底格里斯河的东边哦，然后穿过这个尼尼微城，它还有另外一条河叫科沙河。科沙河在这个右手边，标一个科沙河。应该看那个比较清楚。科沙河是穿过尼尼微城这个宫殿哦，所以尼尼微城它实际上是一个水源很充足的一个城市哦。所以但是这边圣经就讲说呢，它会尼尼微会荒凉，而且呢干旱如旷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虽然这个地理的位置，天然的这个水源是很丰富，但是呢当神要伸手攻击这个尼尼微，要毁灭亚述的时候，这样子一个水源丰富的一个地方也会成为旷野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个神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判了。那今天这个尼尼微城在这边，这些城呢只剩下一些废墟了，已经没有什么，可能只剩下一个城门啊，一个城柱。很多这个考古学家或者历史学者，他们想要去重建这个城，但是非常的困难，因为那个地方常年的战乱所以很难去重建这个城。不过从这个地图上看起来，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尼尼微城它一个繁华的一个景象在那个几千年前这个城就已经是这么大的一个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尼尼微是一个多么强盛的一个国家。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四节继续讲到这个尼尼微城。第十四节说到呢，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那这边又是讲到这个尼尼微城被毁灭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地图，尼尼微城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可能当时住了不知道多少人可能有上万的人，但是呢如今呢他沦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说走兽必卧在其中然后呢窗户内有鸣叫声音，窗户内鸣叫声音是说动物住在那些房子里面，那个房子本来是人住的，但是因为他被毁灭之后呢，比如动物就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然后门槛也毁坏了，香柏木也露出来。那香柏木我们知道，香柏木是盖房子的一个很好的建材那个香柏木盖完之后，通常外面都会包一些金子或者包一些什么装饰。那这个香柏木露出，比方说它这个房子已经毁坏了，对，这个木头都露出来了。然后呢，这段经节里面有讲到鹈鹕跟箭猪，其实我就也是好奇，就想鹈鹕跟箭猪跟我所认识的这个动物是一样吗？因为他说这个鹈鹕跟箭猪要竖在柱顶上，我有点困惑，箭猪怎么会住在柱顶上？柱子上面应该是鸟或者什么住的嘛，所以我又去查一下，网络上 search 一下。那你看这个几张照片，这个鹈鹕上面那个是鹈鹕鹈鹕它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鹈鹕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鹈鹕会用很多那个渔夫用鹈鹕去捕鱼，就是先喂饱这个鹈鹕之后呢，然后再叫它去捕鱼，所以它就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所以它那个捕的鱼它就不会吞下去嘛，就放在它的嘴巴里，然后飞回来的时候，那个渔夫就把这个鱼从它嘴巴里拿出来大家可能对这个这样子介绍的话，大家对这个鹈鹕可能比较有想起来，大概了解。 那下面那个字，左边那个下面那个箭猪，那箭猪大家就很知道，这个身上很多刺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箭猪为什么会住在柱子上呢？所以我去看英文的圣经哦，这个如果我们看讲义哦，这个讲义上有写，这个和合本是翻译成鹈鹕跟箭猪，但是呢 ，NIV 上面写的是猫头鹰哦。NIV 上面写的是 desert owl and screech owl， 就是说它讲的是两种不同的猫头鹰。OK， 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图呢，就是我去网络上找的，这个什么是 desert owl， 就是沙漠的猫头鹰。还有那个 screech owl 呢，就是一种声音很尖的一种尖叫的一种猫头鹰。然后呢，我去网络上找了，大概就是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哦，右边那两只，上面那个是 desert owl， 然后下面那个是 screech owl， 大概是这个。那我想，哎，这个好像对我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个猫头鹰嘛，可能就会住在这个柱子上面哦。所以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要翻译成箭猪了。不过 anyway， 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你如果你看那个 King James 版本呢，他又讲不太一样的动物，它这个上面叫什么鸬鹚和什么麻鸭，反正 anyway 这个就是这个不同的翻译介绍的动物都不太一样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是鸟类可能是比较可能的，那箭猪可能比较不可能。不过这边有的声音学者说讲这些动物呢，大概都只是说大家都说这些动物都是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住在这些房子里面了。然后在第十五节说什么？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哦，然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城本来是一个极其繁华的城哦，亚述帝国本来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帝国，但是呢，他也是被神所审判毁灭，所以他最后落到的光景呢，就是动物住在其中哦，然后呢荒凉，所以他本来这边特别说唯有我，这亚述当时的亚述可能觉得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所以一说亚述人是相当的骄傲的。相当的自负，觉得他们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你看现今呢，他们也是国家也是被灭亡，然后也是沦落到一个非常很荒凉的光景了。所以十五节后面说，凡经过的人都必嗤笑他，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样一个讽刺的说法，说讲到亚述被神审判之后灭亡。然后这个讲完了第二章之后，我们来看第三章哦。因为第二段的话呢，第二段实际上是一直对外邦人的审判。刚才讲了东南西北这四个外邦人之后呢，到第三章的前面，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哦，又回来讲说神对这个犹大耶路撒冷一个审判了。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到这悖逆污秽的城。被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那这个城呢，这边这个城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了。那他为什么讲说这个城是被逆污秽又欺压呢？所以他其实在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跟第四节他就举了当时的一个光景哦。你就读这三节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先知西番雅说这个城是悖逆污秽欺压的。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哦。第二节可以是说到一般哦，这个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也不领受训诲，然后呢也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所以这边的描述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跟我们之前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很类似的一个描述。第一章第六节说到什么？这些犹大的百姓不跟从神，也不寻求，也不访问神，所以他们跟神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他们跟神就是我们讲说，虽然他们也在圣殿里面也献祭，但是他们跟神之间是他们只是仪式，只是一个行为，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这边才会说他们不听从命令，也 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敬敬他。所以这些神呢，这些以色列的百这些犹大的百姓就是什么悖逆啊，就是这个这些形容词就讲到说这些犹大百姓的悖逆啊。然后第三节说他们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上。那这第三节大家如果看的话，你觉得这段经节讲的是什么？欺压，对不对？这些在上位管理阶层的首领审判官哦，他们本来是应该是我们说这个做官的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嘛，应该是来服侍人民的，审判官应该是断定是非的嘛。结果他们变成什么？他们变成是狮子跟豺狼，意思说他们就是叫什么？反而对这些百姓可能是成为一个威胁，可能成为一个伤害。哦，这个圣经上说什么？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什么？他说仇敌就是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些本来是在上位做首领、做审判官，如今他们变得像这些百姓的仇敌一样，要把这些犹大的百姓，要把他们吞吃，要造成对他们造成一个伤害啊。所以这第三节的经节就是变成来引述说，这是一个欺压的城哦，上面的人欺压下面的人，这是一个欺压的城。然后第四节讲到说什么？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先知呢，我们知道先知是传讲神的话，对不对？结果先知是变成虚浮诡诈，所以这些先知是什么？假先知。对，他们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讲一些呢上面的人喜欢听的话，所以呢他们是虚浮诡诈。然后呢，他的祭司，那我们知道祭司是要做什么？祭司要献祭嘛，对不对？祭司，而且祭司也是要传讲神的律法，讲解这些神的律法给百姓听的。结果祭司什么？亵渎圣所，强解律法。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第一章读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在圣殿里面，当时这些犹大的王啊，他在圣殿里面拜偶像，对不对？所以这些祭司呢，本来是要敬拜真神的祭司，可能同时呢，他也拜这些偶像，所以这些祭司就什么亵渎圣所，亵渎神哦，然后强解律法。那我们刚刚讲，祭司有一个功能就是解释这些律法给百姓听，但是他们解释的方法呢，可能是为着某一个人的好处，也不照着正义真正的意思去解释这些律法，为着个人的好处，或者是为着他要讨好哪一些人，所以呢，他就照他的意思解释了。所以这就是强解律法的意思。所以第四节呢，就可以引述到我们刚刚讲，这个是一个污秽的城哦，因为这里面充满了犯罪啊。这些先知、祭司是神职人员哦，他们应该是分别为圣，然后为神所用，做神的工作。结果他们执意的犯罪哦，而且是这叫什么？明明白白的犯罪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节呢，基本上就讲到说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哦，第一个呢是在民间的百姓，一般的百姓就是悖逆的，然后在上政治的这个管理阶层的审判官呢，他们就是欺压当时的百姓，然后第三种是宗教上的领袖、先知、祭司呢，他们就是犯罪，他们是虚浮诡诈、亵渎圣所、强解律法。所以这个这三节圣经就很清楚地描述了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所在的一个光景。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描述完这个犹大百姓的光景之后，我们再看第五节，他说什么？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所以前面讲到说犹大百姓犯罪不义，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面，第五节开始讲说神的公义哦，他说神是公义，断不做非义的事，而且他说什么？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所以我们说 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这个我们来参考一个两处的经节啊。那经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到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哦。他造的这些大自然的万物，阳光、空气、水，各样的环境，让人可以居住在其中。我们前几周的这个布道会特别讲到，神为着人所创造的这个环境，让人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下来。所以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哦。然后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五节说到怎么样，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些普世的恩典哦，神创造这些世上的万物，这个是普世的恩典。不管你是有信神没有信神，不管你是做好人还是恶人，这些普世的恩典神都每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他都供应给我们。所以这是讲明到神的公义哦。但是呢，后面说呢，只是不义的人，就是说这些犹大悖逆的百姓，他们不知羞耻。为什么不知羞耻？因为我们看第六节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坏，以致无人也无居民。然后第七节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制造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所以这边第六节讲到说，神还要施行审判，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城楼毁坏，他们的街道荒凉。 OK， 那第七节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这些神说他说明他的公义，但是他说这些犹大百姓是不知羞耻的。我们在第七节就讲到说什么，说神预备了这个救恩哦，神说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呢，你的住处就不会像第六节讲的那个样子被神所毁灭。但是这些百姓怎么样，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了，就说他们从早起来眼睛一直开，从床上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犯罪了。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在讲义有写、哦、你看这个英文的圣经 NIV 上面讲什么， But they were still eager to act corruptly in all they did， 所以他们不是说不小心犯罪，他们是积极的 很拼命犯罪，你知道吗？这是他是 eager，他是很渴望很强烈的去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哦，在他们所有所行的事情上面。所以这样，所以为什么神说他们是不知羞耻哦？因为他们执意活在这样的罪的光景的里面，不肯回转来归向神哦。所以这个就再次说明了，做一个的比较，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但是呢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是不义的，他们是活在罪恶里面的。然后到第八节就说，那你们这样子持续做下去，你们的结局，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请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最后这些犯罪的结局就是被神全部毁灭，神的愤怒像烈火要毁灭全地啊。这边说到要等候我，我们讲到说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审判的日子。他说兴起掳掠，兴起掳掠在英文 NIV 是讲说 stand up to testify， 所以等到耶和华审判日子到的时候，他就要起来怎么样，我们说 testify 就是什么，作证，指出说明说你到底有哪些做的地方不对。对，等到耶和华审判日子到来的时候，他就会指出说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到底犯了哪些罪啊，是不讨神喜悦的，要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啊。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被烈火焚烧哦， 神的愤怒如烈火要烧灭全地啊。所以到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就讲完第二部分了。第二部分就讲到说这个神对这个列邦这个外邦人的一个审判，那也包括再次回来就强调说神对耶路撒冷一个审判。然后前面讲了两个部分之后，都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愤怒。那第三部分，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这个先知书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哦。前面先讲审判，前面都先讲以色列百姓他或者是犹大百姓他们的罪哦，责备，然后到最后呢，他就转回来哦。所以到第三章呢，第九节开始，突然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他开始转回来就讲到说呢，神的一个恩典。那这个恩典是对于哪样的人有恩典呢？就是对于那些愿意回转归向神、愿意寻求神的那个人，神的恩典就会临到这些人的身上。所以第三部分开始讲呢，就讲到说第三部分从第三章九节到第二十节呢，讲到是说神子民未来的拯救与复兴。所以就讲到说这个 pattern 是说前面讲审判，后面讲盼望，然后第九节。所以我们看第九节一开始就讲说什么，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那这边讲到万民，就是我们讲说这些万民不是指所有的人，这个万民是讲到说这些蒙恩得救的回转归向神的人。那这些得救的人呢，他们被神所洁净，所以呢他们才可以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而且他们才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我。如果是一个在还是活在罪中的人呢，他是不可能用清洁的言语，他们也不可能同心合一的侍奉的。所以这边讲到的万民，就是讲到说那些愚民回转归向神的愚民，蒙神拯救的呢，他们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然后呢他们要同心合一的侍奉神。那这边这个言语我们一些解经书上有讲，他用的这个言语是跟在创世纪十一章六到八节讲到这个巴别塔，当初这个人呢，在地上要盖巴别塔，然后盖巴别塔要来纪念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他们就去盖巴别塔。然后呢神为了要阻止他们盖巴别塔，所以他就变乱他们的语言。所以他们本来是都讲一样的语言，但是变乱语言之后，他们就听不懂彼此讲的话，所以他们就分散。所以这边讲这个变乱他们那个语言，那个希伯来字跟这边这个清洁言语用的这个希伯来字呢，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这个是刚才忘记讲了，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前面也是就我强调的，当你愿意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呢，他是有赦罪之恩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回转呢，公义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公义的审判呢是在等着你哦。所以神罗马书二章五到六的说，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照我们人的肉体的血气所行出来的都是不讨神喜悦，都是犯罪的。所以呢，公义的审判在等着我们。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哦，唯有神的恩赐啊，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呢，得救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好啊，对不起啊，这个刚才忘记讲这个。那刚才现在讲第三部分了。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讲到这个巴别塔，几乎在创世纪十一章六到八节哦。这边就刚才讲了，他们要盖这个巴别塔，然后神为了阻止他们，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了。所以呢，这个口音这个希伯来字呢，就是跟希伯来书三章九节用清洁言语这两个希伯来字是一样的。所以当人要犯罪的时候，神用一个方法来阻止他们。但是呢，当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还是有用他一个特别的方法。虽然好像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同一个字呢，这个用这个言语这个字，但是这个言语是人自己要做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犯罪。所以这个说这个言语这个字呢，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字，但是当你要去犯罪的时候呢，这个字呢就 神就怎么样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就让他们阻止他们犯罪。但是当你要来用这个言语来求告神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言语变成一个清洁的言语哦。所以这个就是讲说这个是说我们人可能用同样的言语，但是我们可以去犯罪，但是呢同样这个言语我们也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完全是看说这个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你是活在罪里面呢，还是你是活在这个神的光照当中呢？那是完全就变成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然后这边又说到他们同心合一啊，同心合一的侍奉，同心合一这边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同父一轭，所以就是讲到说这些回转归向神的这些被救赎的百姓，他们共父一轭，他们大家是彼此配搭，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一样，大家是彼此配搭服侍，一同来侍奉神啊。这边有一个经节是引用到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二节。这边讲到说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要站在羔羊面前，然后呢要将救恩，然后要将感谢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哦。然后第十一节说在宝座面前匍匐于地敬拜神哦。十二节说他有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所以这些启示录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画面啊，就是说当得救蒙恩得救这些百姓甚至是天使在神的面前一同敬拜的时候，这是一个同心合一的侍奉，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然后来看第十节说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所以这边讲到分散的渔民，分散的民就是指这些要归回的民从古时河外，是古时我们刚才讲到是在这个埃及的南方，所以古时的意思就是说是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这可以说从世界各地方归回的意思。然后第十一节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金夸自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那这段圣经也是一样就讲到说这些蒙恩得救的百姓，他们已经被神所炼净所以神已经除掉他们当中的罪恶，所以他们就是不会再骄傲自大自夸，而且也不会在圣山上面狂傲。第十二节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那这边困苦贫寒之民其实有的人是说好像直接的解释可能讲说那这个好像困苦贫寒之民才会投靠耶和华嘛其实这边有一个比较更我觉得比较准确的解释是说指困苦贫寒的民应该是指说专心依靠神的人，专心依靠神的人呢他们就必会投靠耶和华的名。那我们这边讲义有写他说在英文来讲的话，如果你 NIV 它是讲 meek and humble， 所以是柔和谦卑那这边可能比较指向说是专心依靠神的人不是说只有困苦贫寒的人贫寒的民才会投靠耶和华。然后最十三节就讲到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这边就再次强调得救的百姓呢从此不会在那个神的那个管教的光景下面呢他是不做罪孽也不会说谎特别是这边说没有诡诈的舌头，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因为一直以来呢这些以色列百姓都被外邦人所攻击，然后呢他们国破家亡所以他们可能是活在一个非常不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呢当那日来到，当神要再次在他们当中掌权的时候，他们是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说到说他们在神的里面得到一个安息神要亲自保护和牧养他们。所以十四节说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他们为什么要歌唱欢呼呢？要欢喜快乐。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就说到 说到原因，第十五节说什么？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耶和华除去这些百姓的刑罚。第二说什么？赶出你的仇敌。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所以呢，神除去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罪，赶出他们的仇敌，而且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这是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人，他们可以欢呼喜乐，可以歌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哦。然后十六节说，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哦，那这边说不要惧怕，不要手软，一样，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不会不用惧怕。那不要手软也是有类似的意思啊，说到说他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气馁，就鼓励以色列的百姓要刚强壮胆。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已经除去他们的罪孽。哦，十七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这句经节可能要稍微多解释一点。他说他在你中间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这里表现出一个神会因为怎么样？神会因为人的得救而高兴。有时候你就是不太容易去想象说，为什么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主，为什么他会因为一个人的得救重生得救，他会欢欣喜乐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找了一个经节讲到这个第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三节，这个应该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经节，讲到这个浪子的故事哦。那第三十二节说到什么？他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是热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神对那个得救的人哦，我们上礼拜才有受浸聚会嘛，对不对？神对那些回转归向他、愿意得救的人哦，他的心里是充满喜乐的。所以你就从这个经节，也许你可以体会到说神对我们这个人的爱是多么的深啊。虽然我们人是这么的渺小与不配，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深。他会因为我们的认罪悔改归向他，他会欢欣喜乐。那个创造天地的神竟然会因为一个微小的人的认罪悔改，他会欢欣喜乐。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经节表现出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深。然后这边有一句他说神要默然爱你。默然爱你，如果你从字面直接看的时候，好像是静悄悄的、很安静的爱你。那这边也是有很多不同圣经的解释。如果你看这些英文的圣经的话它有至少有三种的解释。他说他必在，我看我们的讲义他说第一种是他必在他的爱中静默，第二个解释说他必用他的爱令你更新，第三种解释在神的爱中他不再责备你。那这三种解释基本上都是直接从不同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因为有的人就是有疑问说，为什么神要默然爱你？我们那时候应该是神要大大的爱你，很怎么样的爱你。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经节，就是下面这个罗马书五章八节。我觉得这个经节至少我个人的领受，我觉得挺合适来去了解说什么叫做神要默然爱你。第罗马书五章八节说什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句经节的意思是说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也还没有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什么？一种默默付出，是一种牺牲奉献的爱。它不是像外面的那种好像很要表现在外面，让人家看见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让你知道，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他是在我们都还不认识他，我们都还没有要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 神就已经，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觉得这段圣经很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很能够很贴切的表现出什么叫做默然爱你的这个意思。也许大家可以回去之后也许可以再去思想一下，说神是怎么样爱我们。好，然后呢最后三节经文说到18跟19节是说到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他归回的一个光景。18节说，那些属你的为无大会忧愁，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19节说，那时我必惩罚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又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所以说到说那些被掳归回的，神要怎么样恢复他们。第18节说到无大会，为无大会忧愁。这无大会忧愁可能就讲到说，当时那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在外邦，他们在那些外邦的国家里面，他们不能够很自由的敬拜神，他们不能够来遵守耶和华这些节期，所以他们心里面感到忧愁。他们不像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他们可以守这些以色列的这些节期，但是在被掳在外邦，他们不能够守这些，所以他们心里愁烦。然后呢又担当羞辱，担当羞辱是说为着遵守神的律法而被羞辱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就是说，在那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有一些的确是愿意寻求神的，他们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的，但是呢他们活在这个外邦人的国家里面，他们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呢他们受到羞辱，或者是甚至他们受到迫害。但是这些的人呢，神要怎么样来恢复他们，要怎么样复兴他们呢？第19节也说到一样啊，说到那些苦待你的，拯救你瘸腿，就是说他们一些软弱的，然后聚集你被赶出去，然后在全地受羞辱，神要怎么样恢复复兴他们？所以说什么？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这个经节在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这个经节大家很熟悉哦。这个天国八福里面，他说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也要欢喜快乐。刚才我们说到与神同在，神除去我们罪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这边说到，当我们为义受逼迫、为神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些愿意追随主的人、愿意跟随、愿意回转来归向神的人，他们在当时受到了逼迫，他们受到羞辱，会被赶出去，会被毁谤。但是呢，神最后呢要怎么样恢复他们，要怎么样复兴他们。这边说到说，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哦。最后20节说什么？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了这段经节，马太福音说到说，我们若是为义受到逼迫，我们若是为神的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边20节的经节说什么？你们在地上，他在地上的万民就有名声得称赞。这个还没有讲到天上，还没有讲到天上的赏赐，这边讲到地上。所以这些被掳归回然后蒙恩得救的人呢，神要在叫他们在地上呢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最后这句说耶和华说的是什么意思？神所说的话他必定要成就。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很多在讯息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之后，在2500多年之后，他复国了，照着圣经的应许，他复国了。那他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复国。OK， 那所以大家有时候想一下，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曾经灭亡2500多年之后还能够复国？当初这个神教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到如今以色列的名字还是叫以色列， 从来没有改变过。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一个很多例子，说这个诺贝尔得奖，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颁到现在已经颁给800多个人，那里面大概有多少？大概有 20% 的人都是犹太裔。所以你说神有没有让以色列百姓在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对，神的一句话，你再去看事实，你就发现神的应许从不落空啊，他的一句一话都是是的，都是真的。好，感谢主啊。好，那我们这个西班牙书就结束到这边了。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那我们做一个很快结束的祷告。